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第十七住四品。这一品主要分成两大单元啊。首先，第一单元在讲义309页，叙述在家菩萨应该修布施，去除悭贪。还要持戒，不轻慢破戒比丘等等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大写刮胡一的科判，在家菩萨要离悭贪，好要布施，就是不要起贪着的心啊。万一如果有难舍的财物，也要跟来祈求的人跟他说明说，我现在还是新学善根还没成就等我善根成就久学比较坚固，有坚固心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布施。大写二，如果在家居士看到僧众不和合，有些应该弘法利生的事却没有好好继续推行，这时候在家菩萨应该行方便让僧众和合，令法事不绝。再来讲义311页大写刮胡三，在家菩萨应该受持八关斋戒，亲近持清净戒的比丘。再来313页刮胡四，在家菩萨对于破戒比丘不应该起轻慢心起嗔恨心，应该起怜悯心、利益心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破戒的比丘不要去轻视或者是厌恶这位破戒比丘里面提到世上烦恼深重，三毒的力量很强，我们自己也没有完全断尽烦恼所以要怜悯他真的要呵责的话，那是呵责烦恼，而不是呵责他的人里面也还有提到佛法无量无边佛法事实上它是讲无自性，它是有开源有变通的就如央觉摩罗他杀了很多人，一般人以为他罪业深重但是佛陀一度化以后，他也可以成就阿罗汉。甚至在讲义317页经上也有提到过去有必定菩萨必定菩萨就是决定可以成佛的菩萨，甚至他还会毁谤阿罗汉或者拿长矛来刺出果的圣者还会毁谤佛。那这一类的必定菩萨就是刚入必定不久所以还不够稳固，还有这种情形，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衡量人除了佛本身具有一切智或者是与佛平等这样的人才可以衡量人那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智慧，不要随便评论他人因此说了这么多不断在勉励我们对于破戒人不要起嗔恚轻慢之心这是第一项。在第二大项在讲义321页就在家菩萨进入寺院应该做哪些事如大写刮胡一应该恭敬礼拜诸比丘另外在讲义322页大写刮胡二这时候要思维在家有种种的过患思维出家有很多的殊胜的地方这个内容很多，有在家跟出家的比较。 再来327页，在家菩萨到寺院里面以后啊，就升起一个念头，仰慕出家来反省期盼，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具备有这出家的种种功德啊？好，我们从这里开始。复次，又与出家者，心应深贪慕啊，贪，这里贪不是这个贪心的贪呐，好，这里就是好药仰慕。在家菩萨如是思维，出家有种种功德，在家有种种过患，啊，他就心里起个念头仰慕出家，心里这样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家？啊，什么时候出家以后又具备有种种功德？我什么时候出家以后能够次第具足行沙门法？沙门的种种行仪，说戒，说戒就是诵戒，像我们出家人啊，半月半月都要诵戒啊。我们目前都是初一的晚上啊，还有月底农历了啊，半月半月，所有的僧众啊集合啊一起诵戒，就是关于里面的戒条啊，大家复习一下。有什么过失出来忏悔。另外布萨如脚注119括弧一，布萨玄奘大师意义为长养，长养善法的意思，意境大师意义为长养境，就是长养清净的法。另外萨婆多布律舍，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律，解释为长养善法持自心故，长养善法清除不善。另外比尼母经也有提到断名布萨，断是断烦恼，清净名布萨，大意相同，古人意义为斋最为适当。斋这个字有多重的意思，有的是过午不食，有的是一天不吃，或者几天不吃。另外像大乘佛法它是以吃素为斋。这个地方还特别讲洗心，就是要清净心念，这是斋。因此布萨是净化自心的宗教生活。活啊，那再看脚注19括弧二底下出体字的地方，同住的比丘啊，每半月集会一次，或者集集布萨堂啊，就是说戒堂，请熟悉律法的比丘说戒，以反省过去啊这半个月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戒律，如果有犯的话，那就以在大众面前忏悔，使大众能够常住于清净的戒律中，长养善法，增长功德。另外安居，安居在印度他们有雨季，雨季的时候如果出来托钵比较容易踏到虫蚁，为了护生，所以在雨季的时候就集中在一起结下安居。再来自治自治如脚注120，自治通常是结下安居之后大众集合在一起随他人之意举发自己所犯的过失，就是结下安居的最后一天请大众来说明，就举发看我有哪些过失，面对其他比丘对大众忏悔，忏悔清净，自生喜悦这称为自治。 好，这些都是出家的行法，比如半夜诵戒啦，布萨安居，请人家举罪，大家彼此互相做善意的劝勉，有罪者忏悔，以得清净。好，再来思维，次第而作，次第而作就是，像出家众，他是以戒腊的高低来排先后，并不是以世俗的年龄或者是正果果位的高低，不是是以受戒的先后。再来思维，我什么时候可以穿着圣人的法衣这圣人的法衣是由五分法身所熏修的，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并不是普通这个一般的衣服而已这个法衣是代表正法。再来，什么时候可以持圣人像像是特征能够成为圣者的特征至少证得无我无我所了去除萨迦耶见超凡入圣。什么时候得闲林静住就是在清净的地方安住那这个不只是环境的清净呢，更重要是内心的清净身心的清净。再来思维，什么时候可以持钵乞食，乞食的时候不论能不能乞食得到乞食的食物或多或少，或者好或者很不好或冷或热是挨家挨户次第乞食。那所乞的这些食物只要能够来支持身体就好不要去分别它是多少美味与否，只要足够来支撑身体就好了。如涂疮告车就好像我们身体哪里长疮用药来涂抹这个是不得已对不对是为了 要让疮能够康复。告车就是用油来润滑这个车子，我们的人的身体像一部破车要润滑它让它能够安心办到，只是这样并不是让车装饰的很豪华来炫耀他人，都不是为了这个。何时当得于世八法心无忧喜世间的八法就是一般所说的八风如角柱一二七的刮胡二，利欲称乐不以为喜这是好的一面呢。再来衰毁饥苦不以为忧，这世间的八法对我们有利的不要产生欢喜染着对我们不利的不要忧恼。那利主要是得到可益事，就是令人欢喜的事那相对的衰就是不可爱对我们不利衰败的事。那欲跟悔这是一组欲就是并不是在当事人面前赞美这是在背后称赞他这个称为欲。悔呢就是不是在现前说他的过失，而是背后毁谤的悔就是在背后毁谤。称跟讥这是一组，称就是现前赞美称赞，讥就是现前讥笑所以欲跟称的相似都是赞美的意思只不过欲是没有在当事人面前称赞称是在当事人面前赞叹，悔跟讥也是不现前跟在当事人面前乐跟苦是一组乐是让身心愉悦， 苦是逼恼身心。好，再来，何时当得关闭六情？六情就是六根，什么时候才可以密护根门？好，下面引了一段经，这个经出自杂含1171经，我们看一下角注131。世尊这里举了一个譬喻，譬如有人他捕捉了六种众生，有狗抓到狗就把它绑在一个地方，其次又抓到鸟、毒蛇、野干还有尸收摩罗。尸收摩罗如角注瓜胡二的上面按这个增益阿含经译作善语。那如果十住毗婆沙论讲义328页倒数第四行就是鱼还有猕猴有这六类的众生就全部把它绑在一起。结果呢这六类的众生各有所好像狗被抓住了，但是他一直想要挣脱，想要到这个村落。鸟又想要飞到天空，蛇又想要钻洞，野干有点类似狐狸那样的动物，他想要到那个冢间坟墓野外。鱼想要入海，猕猴想要入山林这六众生他们好药各不同，各自喜欢到他认为安稳的地方，可是被抓住了那被绑住了，他虽然是各自有好药但是不能脱离。如是六根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各有爱好眼根就喜欢追求可爱之色，耳根就想要求美好的声音，鼻根追求香，舌根追求味，身根追求触意根在求可爱的法这六种根就各自追逐不同的境界。好，佛就在最后一段说一个譬喻这六众生狗啦、鱼呀、猕猴等等，就在譬喻我们的六根把它绑在一起，就是要修身念处叫密护根门，让它安住在四念处里面。那如果能够起正念不会去追逐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就见可爱色不生贪着，见不可爱色也不生讨厌。那这六个动物各个版本不尽相同我们看角注131的瓜胡二，增益阿含经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它是野狐、猕猴、善鱼、顽蛇、飞鸟还有狗。那如果十住毗婆沙论呢，在讲义328倒数第四行，它是狗还有鹿、鱼、蛇、猴、鸟，就是这个版本之间有一些少许的差异。好，不过表达的意思都很类似了狗好药到村落鹿好药三折鱼喜欢迟早蛇喜欢洞穴，猴好药森林，鸟喜欢回到空中。这样子眼耳鼻舌身意分别各有所好。 后要色声香味触法，非是凡夫浅智弱智所能降服。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啊，都是没办法安住一处的，唯有智慧而且有坚固的心，有正念，才能够降服这六根的盗贼啊，不令他作怪，不要产生危害，能够自在不畏惧。要这样思维啊，什么时候能够密护根门，守护根律仪啊？戒律除了种种戒条啊，比如说五戒、八戒、沙弥戒、比丘戒等等戒条以外，还有密护根门啊，这样的根律仪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来，什么时候可以号药坐禅，或者是读诵经法？号药断烦恼，号药修善法，着蔽衣，只要能够遮蔽身体就好。好，回忆过去在俗人的时候多行放逸，那么现在出家希望能够自立，要能够利他，应当请精进。再来，思维什么时候能够随顺菩萨所行道法，不只是出家而已啊，还要利益众生，行菩萨道。什么时候可以作为世间的无上福田，有功德，这个福田在大嘛，方便众生植福。什么时候可以远离恩爱的奴隶？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家的牢狱？好，再来，入塔礼佛应该生三种心。礼敬诸塔寺，因佛生三种心。在家菩萨向往崇尚出家，如果入塔寺敬礼佛时，应该生三种心。哪三种呢？第一，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龙八部等人非人供养？佛是天人师啊，这一想，我礼佛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天龙八部人非人供养？第二，在思维什么时候可以得神力，在世间教化众生之后，入涅槃，这个舍利能够留步世间继续利益众生。舍利有分成两种，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遗骨，这是舍身舍利，第二种是法身的舍利，就是经法。那另外，如脚注一三七刮胡二，这里有提到生身的舍利跟法身的舍利，舍利是佛的遗体，佛灭度之后的火化，得到很多的舍利，那这舍利众生看了以后，会起恭敬心供养，有这舍利想到有佛。起恭敬心，好好来修学。那佛有生身跟法身，佛的生身火化留下来的这一部分一部分的身体，这称为舍利。还有佛的法身，证入无余涅槃而遗留在世间的佛法，这个就是法身舍利。再来，起第三种心，我今身心行大精进，将来得无上菩提，我做佛之后入于涅槃。所以起三心，第一个，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龙八部人非人的供养？什么时候以神力能够让舍利留步世间利益众生？ 第三，什么时候可以得无上菩提。好，再来，拜见比丘时应行三事。到比丘的那个地方，随所行奉事，就是看比丘的专长，我们去请法，去供养他，请教他。默然随顺，是比丘的教诲。那帮助他们，供养他们，一切都不要吝惜。好，在家菩萨敬礼塔寺之后就去拜见比丘。这比丘各自的专长号要不尽相同，有的是说法，有的持戒律，有的是读经，修多罗是经，再来读摩多罗伽。摩多罗伽我们看角注142，这个之前也有提过，就是摩达里伽，或者翻译作摩德勒伽，或者摩德勒伽。我们看角注142的刮胡二，摩达里伽它的意思就是本母的意思，母有从根本，有根本而从此引生的意思。好，例如第二段出理字，以四念处为例来说明。一谈到四念处，那么这佛善说各地的经，到底哪些经有提到四念处的解说，还有四念处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四念处要修学，他观察的对象所观境是什么，四念处如何修持，他的修持方法跟修学的次第又是怎么样，还有四念处跟其他道品的关联，例如跟五根五力七觉十八正道等其他道品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好，刚刚所提的这个四念处，这些就是纲目，就是四念处最重要的纲要。因此什么叫摩达吕伽，就是把一个主题重要的纲目把它标举出来，这个叫做标目。那重要的纲目标举出来之后，还要再详细做解释，这个叫作释。这样子重要的纲目条列出来，然后再详细的解释，得到明确的觉了。好，倒数第三行，摩达里伽的体裁是标目作事，这个就是摩达里伽。标目如母，从标起事如母所生，有重要的纲目标记出来，然后再加以解释，依标作事，就能够让意义决定明了。那这个在最后就发展成为阿毗达摩了，所以他跟阿毗达摩有密切的关联。那后来因为阿毗达摩盛行之后，摩达里伽的意义作用就失去了重要性。不过在开始经典的结集整理弘扬的时候，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另外还有读菩萨藏，因为有的像现在南传他们主要是读声闻藏，另外这里有提到菩萨藏，有作阿恋若者，阿恋若就是阿兰若，就是在极静处修行，还有着那衣，那衣就是百那衣，缝缝补补的生服，还有乞食者，或者日中一食的人，常坐不卧的人，或者过了中午甚至连茶水都不喝的， 有的只有着衫衣，有的只有穿粗布衣，有的随夫坐，就是这个坐具放在哪里，什么地方有空位，他不挑美好的地方，有地方他就坐。他有的是在树下坐，或者甚至有的跑到坟墓的地方，在中间住，或者在空地。有少欲者、知足者、远离者、坐禅者、劝化者。劝化者就是劝导他人修福业，劝导他人修行等等。因各随诸比丘所行，各比丘他们专长的、好要的，我们来承事供养。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比丘他比较精通戒律，对大智论不是很熟的话，不一定要去问难他了。如果说有人好要阿毗达摩的，那你不要去跟他请教这个律法，就是术业有专攻啦，就随着各个比丘的专长去请教。好，底下举例，如果到读阿毗达摩的比丘那边，阿毗达摩他等于是对法，或者是这个殊胜的法，这是阿毗达摩的本意。也就是说，三宝是佛法僧嘛。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弟子有问题，直接去请问佛，就没事了。但是佛一灭度以后呢，弟子就很彷徨，我有问题，那我要请教谁呢？还有佛说要以法为师，如果能够见法，那就可以见佛。因此佛灭度以后，很多的佛弟子啊，就专注于对法的探究。那这个法在经里面，例如这边谈四禅，那边谈四无色定，那边又谈十遍处，那边又谈三解脱门，那这么多都是在修学禅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位次如何，就对这种种法加以归纳、分析、再阐扬。所以对这个法的特性，他们就很仔细的去探究。因此这些阿毗达摩论者，他们对于诸法的性相，有深刻的理解，还有相应不相应，比如说心王，很多的心所，这个心王跟心所，或者心所与心所，是不是相应，跟什么不相应等等。这些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对法的探究比较精通，所以如果遇到阿毗达摩师，我们就可以请教这些问题，到底是善的啦、恶的啦，或者无记性等等，相是总相或别相，各方面就可以请问，请问以后来学习。第二，如果遇到持律是戒律的人，佛陀自戒都有起罪的缘起，佛为什么自这条戒，都是因为有人犯戒了，那他的因缘如何，起罪因缘，还有罪的轻重，犯了这个罪是轻还是重，犯罪如何灭罪，方法如何。即阿波陀那事，阿波陀那如角柱146瓦五二，这个在十二分教有翻成譬喻，这个譬喻不是一般的比喻而已哦，它是指光辉的事迹。 伟大的光辉事迹，就是在谈佛或者佛弟子啊，他们过去有些伟大的行为啊，流传下来。好，这是阿波陀那。那这个有一些他会提到哦，过去的某某人就是现在的什么什么人啊。那现在的这个人他会这样，那就是过去有什么什么因缘。有时候会举一些譬喻或者事例来说明，还有泛称为譬喻或者因缘。那这个在律典里面啊，为了来让大家了解因果业报，有时候就会谈到过去啊，佛或者佛弟子这些事缘啊。因此，大正卷100啊，就提到毗尼有二分，毗尼就是戒律了啊，有摩托罗国的毗尼，它有包含阿波陀那本身啊，有80部。第二个是寂宾国的毗尼，它就没有阿波陀那啊。所以在律典有很多的故事啊，精彩的故事，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谈这佛或者佛弟子过去的事缘啊。这就是阿波陀那。来，第三读修多罗啊，这是经。应当请问阿含，诸部啊，我们汉译有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增益阿含嘛？那如果是南传，那就称为相应部了，中部、长部、增支部啊，就是部，称为部。对这些经啊，好好学习多闻。好，第四，如果遇到读摩多罗伽，就是本母，那应当请问和相应的这些摩达吕伽的经典啊，例如利众经，利众经就是有的翻成益足经或者是益品啊，还有优陀那波罗言法句啊，法句经大家耳熟能详，应当学习如是等经。所举的这几部经，我们看一下脚注149。世尊在世时，圣典的集成部类啊，这里有提到几部早期的经啊。第一法句经，第二义品，义品就是这里所翻译的利众经。再来波罗言啊，波罗言就是的彼岸道。再来乌陀难，乌陀难就是这里翻译的优陀那。另外波罗提木叉，这是别解陀戒。法句是德性法的类集。义品，义品就是利众经，也得翻成义足经或者义句，这是甚深义的类集。第三波罗言，也的翻译为彼岸道啊，这是讨论到彼岸的法门。来乌陀难啊，或者翻译为优陀那，这是无问自说，世尊因物因事而说的感性语。好，这都是比较早期的经典啊，是本母。好，第五，如果遇到读诵菩萨藏的话，那就要请问六波罗蜜如何修学啦啊，还有方便事。华严经有提到十波罗蜜啊，那在波尔经主要都谈六波罗蜜，那有些经典它有多谈第七个波罗蜜，叫做方便波罗蜜。好，第六， 有的遇到阿兰若，那应该学远离法。第七，有的遇到坐禅的，我们就请教坐禅的方法。第八，那其他各位比丘还有各自的专长，随己所行，请问修学，没有违背。摄护口者，就是我们见到比丘要跟他请法，那不要叽叽喳喳的都是你在说啦，我们去那边是要请法，不是让法师听你在发牢骚啊。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到，如果我们见比丘以后，应善摄口，要安详默然，要么就圣法谈，要么就圣默然，不要谈论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还有观时节，还有观土就是空间啊，地方是不是合适，随事思维，心不错乱，少于语言。还有请问问题，简单扼要，这说了半天法师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里就是默然顺所悔。好，第三，又与说法者，如比丘等，他们缺少什么，例如缺少衣啊、钵啊，或者是坐具等等资生之物，随施主的力，在家菩萨的力量，就布施，不要吝惜。随者何？菩萨尚且应该布施给诸恶人，何况比丘有功德，那更应该布施供养。即使内的身肉尚且不吝惜，何况外物，助道因缘，就是我们外物布施供养衣钵坐具等，能够帮助比丘安心修道，更应该供养。好，第五，筹粮己力，护凡夫心。如果行布施的时候，不要让其他人起烦恼。行布施时，因为有时候物品有限，供养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没办法供养，有的人他会自己反省啊，我过去福德不够啊，或者会体谅施主的物品有限。有的人不是这样子啊，你有为什么我没有，就产生苦恼。这时候布施的人应该好好筹粮行布施，不要让别人产生嗔恚苦恼。为什么呢？这里教我们一个方法，如果你物品有限的话，那要供养谁呢？一个阿罗汉，一个凡夫，他说要守护凡夫的心，应胜过守护阿罗汉。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面，在家菩萨布施供养比丘衣服饮食医药卧具，供养迎送，敬礼亲近，我们好好的守护凡夫的心，要胜过守护阿罗汉。为什么呢？阿罗汉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就是八风，就是世间的八法，心无有益。你给他好的，他也不会特别喜欢，给他不好的或者不给他，他也不会产生忧恼。但是凡夫不一样了，八风一吹就动啊。所以凡夫因为有爱恚悭贪嫉妒等，如果没有供养他，他会起罪业，因为这个罪业他有可能堕三恶道。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就是好好守护这些凡夫人，不要让他们 产生忧恼，造罪业来堕恶道。菩萨事者，他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来布施，不是为了自乐，不为自乐，自己得后世果报。他不是像那个做生意啊，做买卖啊，他是为了纯利他。所以这里提示，就是布施的时候多一份这个保护凡夫的心念啊，能够平等布施最好。真的没办法的话，有一些善巧的方便。再来，因以财施故啊，他继续再用法施来摄化他，随所欲利益，就是先供养财啊，之后再用法施来摄化他，再进一步，除了教导他发解脱心之外啊，出离心解脱以外，还教他发无上菩提心啊。在家菩萨为自利故，随所利益比丘，有的用衣服供养，或者是布施钵，如是等种种其他的财施，用其他财物来布施。比丘有的还没有入法位，未得道果。如果声闻入法位，那是见道了。如果还没有得见道，那么他还可以的回小向大啊。严格来讲呢，就是忍位的话就没办法回小向大啊。不过因为鸾顶忍是第一法的顶位跟是第一法时间很短，这里就没有谈那么细啊。他就直接说，还没入法位，还没入见道位，还可以回小向大。这时候要把握机会，不要只是让他证二圣果，要劝他来发无上菩提心，修大圣行。何以故？因财施的摄化啊，再进一步来法的布施，或于所布施的施主啊，就是我们布施给他啊。这些比丘对施主就有爱敬的心，他所说的话比较容易信受。再来，舍命护法，医治病僧，未欲复持法，即使舍命也不贪惜，疗治病比丘，甚至以身来布施。在家菩萨想要护持法的缘故，甚至自舍生命，勤行精进，摧破62种外道。有的讲96种外道，这边是讲62种外道。破除外道及诸魔民憎恨嫉妒佛法者，对佛教没有好感的这些外道，我们好好来破邪。那佛弟子中，有的人邪行，或者是假冒佛法，背离佛法的异端邪说，我们为了维护正法，也应该破邪现正。如是之人，我们如法的来吹破他，这是名为护持法。重点是护持正法，避免这邪法旁门左道，来影响正法的弘扬。又应于诸多闻说法的说法师更加的信敬，以事事供养衣食卧具医药等，这也是护持法。第一个是破邪，第二个是供养说法师，事事供养。再来显正，自己读诵解说书写 经律阿毗达摩论啊，或者本母菩萨藏，自己写自己演说，或者教别人读诵解说书写，以这样的因缘令正法久住啊，利益一切众生。在家出家啊，称扬赞叹解说，让法久住，能够利益众生。如果我们没有积极的弘扬佛法，让法很快就灭亡了，那我们就有过失啊。这叫积极显正弘扬正法。又念如来久远以来行菩萨道，行诸难行啊，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以是因缘，于诸在家出家，要勤心精进，是教利喜。是教利喜如脚注163啊，是就是分别显示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法啊应该做，什么是不善法不应该做啊，这是分别显示。在教啊，他知道善恶以后，要教他要舍恶，要行善。利有的还没有得到善法的滋味，有可能退末。我们这时候要跟他讲，诶，你现在种了因，将来一定会得果，不要急，让他再继续修善法，这名为利。就是你现在种了因，将来果报得到的话，会得到大利益，这是利。喜就是随他所做，我们也赞叹啊，令其欣喜。就是来鼓励众生啊，分别显示教导，令他得大利和随喜。若令得到，或者让他入不退转地啊，略说复法因缘，令得一切安乐之具，也自己能如说修行啊，这都是名为复持法。我们对于这供养三宝的这个法宝啊，三宝佛法僧，供养佛供养僧，这蛮具体的啦。那对于法如何供养啊，像这里所说的，最重要的目标让正法久住。好，那我们就要如何做呢？要对这正法还有说法者起恭敬心啊，我自己能够弘扬佛法最好。再不行，哎，护持说法者，让正法久住啊，自己也精进啊，帮助众生来分别开示教导啊，令他得大利益随喜，这个都是护持法啊。其次，医治病生，在家菩萨法，如果有病比丘。我们就好好帮他治疗，菩萨甚至舍身为他治病，也不吝惜，这是最重要的。出家之人应于在家求此药事，就出家之人如果有病痛，请在家帮忙。所谓身，自己亲自去照顾病人，供给医药。再来决定心来布施，布施之后不要后悔。菩萨如果为了护持正法，或者为了看顾病人，应时供施，心无忧悔，就是恰当的时机要及时供养。好，这是清净施。如果不求果报，不要分别，这个有福田，应该要供养，那个不是福田，不要供养，不要起这种分别心啊。而应该只以怜悯利益心来供给啊，这个是清净施。如说若人悲心布施，这个名为清净施啊，不要分别啊，这个是福田，那个不是福田。如果人行布施，以无所得的心 相应来布施，这是清净的布施。如果有人是为了得到回报，或者是希望自己将来更富有种种，这样的发心，那就好像在生利息一样，这有所求的心。是故说布施之后，心不要有悔恨，乃至微小福，即使小小的福德，我们都要回向无上菩提，以是布施因缘所得的福德，全部回向无上菩提，不求今世乐后世乐，也不求小胜果，一心为众生求无上菩提。好，最后结说，如果先前所说在家菩萨于行当说，这是如脚注168那边有提到，现在已经说完了。以上所说的都是于大圣经中的每个地方，到处合适的地方抄集而来，随顺经法。菩萨应安住于这些菩萨行，好好实践，就可以迅速得到无上菩提。第二地中，初地是欢喜地，第二地是离垢地。那多说出家菩萨所行，那么上面是提到在家菩萨行，以下要提到在家与出家菩萨共行，这个是下一品第18共行品所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